欢迎大家回到篮球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Louis，
我是 Kai。
这一集的 Podcast 我们要来聊 NBA 的话题，因为其实有一阵子没有聊 NBA 的比赛了。那我其实觉得在开始之前，我觉得今年的赛季，就是我今天中午在跟 Mike 聊，今年的赛季其实我觉得比过往有再精彩一些，就是球队与球队之间的实力好像比过往再接近一点，然后就是预测要我们做预测，其实我觉得是比过往都在困难一些啦。那所以其实今天我们选出了几支球队是近期浮动比较大的，那也是我们自己觉得比较值得探讨的一些球队。那第一支球队是沙加缅度国王。那国王其实之前我们在 Q&A 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些人有询问过他们的表现，因为国王今年其实气势如虹，开季的时候表现非常好。那时候我记得就有一个这个听众问说，诶，国王有可能持续这样的表现吗？那时候 Mike 就是说他不是很看好，但 Darren Fox 现在就是打他一巴掌，目前还是整支球队那个打的还是非常好嘛。那就先来请 Mike 来聊聊看国王，因为这是我们三年以来第一次聊国王，不是在呛他们，是好事，是难得有好事发生。那你对于这支国王现在的表现你有什么浅见？
我觉得不只是那个 Fox 打我一巴掌，我觉得就是当他连他缺阵的国王都打我一巴掌，就是他之前受伤嘛，然后他休一场，然后但他们其实还是可以，还是可以赢强队，还是打得赢 Caps，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真的是蛮不错的一个开始。那其实我是那我做一点工商，因为我之前就是说要开一个国王的 pod， 然后我就开始就狂听各种国王的那个当地的 radio， 跟就是他们的 lockdown， 然后这种 NBA 专门的 show。其实国王大概在几周，大概四到六周之前是一片 hype， 就是所有人都嗨到爆炸，然后还有人出来说是呼吁大家冷静，因为可能太久没有赢球了，就好像太久没有很嗨了。他们产生一大堆新的 call， 什么 beam team 有没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对，就是整个都已经嗨起来了。那我这边就扮演一下理性的声音，还是不要太嗨。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再把它导回到我今天中午跟宽的话题，就是说现在的球队打出顺风水准，然后会不会赢球，其实一切，因为或者说就是在打的球队的运作情况之下，有球星开无双，其实每两种情况之下赢球的机会都是有，所以我觉得其实说你会说国王这一波当然大家都觉得很爽，而且国王这一波的大家最觉得居功绝伟的三个功臣，我们先快速的 review 一次，当然就是大家说最有功劳的是 Mike Brown， 因为 Mike Brown 真的整合成功这支球队，几乎你在所有的 forum， 所有的美国人的球迷这边都是一片称赞。那他带进来的 motion offense 也是真的很成功，把他几个球员的特质都发挥到极致，所以他的第二功臣就是 Sabonis。 Sabonis 真的是打出了仅次于Jokic 的身价，就是说在联盟的常人的进攻效率带给球队创造，就是我们以中锋位置来说，他现在可以说联盟第二中锋，而第一中锋，其实第一中锋是这个 era 以来的一个怪物，就是 Jokic 这永远在所有人之上，所以你知道第二中锋相对于就是你已经是联盟，对，就是你可以排到前十名的球员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真的打得非常的好。那他有一阵子他的助攻超过六个，你知道一个中锋的这个助攻超过六个，那是很可怕的现象。就是说他的每一波进攻，他触球并且做处理球的那个比重是非常高的啊。那大家像刚才冠军提名的那个 Darren Fox， 当然他是球队不变的主将，但是我对于这个球员本身他打球的球商，其实有时候会觉得他还蛮值得就是蛮有争议的。所以我觉得第三个功臣可能是，我觉得可以是说可以把它归到 Kevin Herter 身上，因为 Herter 真的打出了那个他生涯的最好的表现就是他以前是本来在老鹰的时候功能就还蛮多元的嘛，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就是他跟 Trae Young 一起上套去担任防守的角色，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老鹰的几个球季，老鹰的球季 Herter Lewis 老鹰在 Herter 有几季啊？
Herter 跟 Trae Young 是同一年，所以四季
对啊，
因为今年是第五季嘛，今年是第五季。
他这样子其实就我觉得下来他到他的我觉得他 blossom 是在国王，我觉得其实就 就是真的还打得不错啊。然后就你看他说他当下他，我觉得 他你当然不会说他守得住对方的那种就是 elite 的进攻，但是他能够有效的上去组当第一层防守啊，你就去逛也没什么第二层啊，第一层稍微挡一下还不错。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连在 PTT Forum 都有人找到一个，就是说国王打勇士的时候，国王用了勇士的战术，然后当下上去被拉出来，然后把空间拉开，让国王那内线的就是 外面用 Herder 的射程把 Curry 拉出来，然后在里面扩大空间，让国王能够在内线得分。那个苦主刚好就是 Curry 本人哦，所以就是连这个我觉得连这一幕都加进来的话，我觉得 Herder 等于说 Herder 在国王的这个贡献已经来到最高峰。我觉得就不管说他实质上他能够拿到的分数、防守，甚至他战术上的表现，其实现在就是你就算不是很常看，我相信现在国王战绩再好，也不会有很多人是看国王。但是光是你看一两个 play， 你就会看得出来 ，Herder 其实在这个整体战术里面，他跟 Sabonis 的那个角色，然后就是在国王是完完全全的不可或缺。那我最后再回来谈一下De'Aaron Fox。我记得当地的主播就有一位在提到 Fox， 他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对 Fox 有一样的印象，当然他就是球队的 他是 go to guy， 他是 franchise， 可是有时候你就看他在那边就是高速的啪一下就把人家过掉，然后忽然间就是一下子他就跑到对方追不到的地方。可是其实就是有一种说他本身是一个太 sharp 的球员，所以他在控制他自己本别人优越能力上面，似乎大家都看得出来他稍微有点太过了。所以最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火候吧。好，所以如果说他能够在其球队上面比较沉稳的几个球员，好，包括我们刚才提到那两个名字，可能还有 Harrison Barnes， 好，这种稍微比较 veteran 球员当中，他能够持续的成长的话，其实他当然还是这个球队具不变的主将。但是我必须说，他们现在的好表现完完全是一个团队发挥的结果。
Yeah， 其实我觉得 Michael 讲都就是都有讲到几个重点啊，就是 De'Aaron Fox 开季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也不是开季啊，就是他们中间能打出一波连胜，很大一部分是因为 De'Aaron Fox 每一场场里场外就是拼死老命在飙分，而且是一个不错的 efficiency， 他现在有点掉下来了。但是我觉得 Michael 刚刚有提到，就是他Michael 刚说国王目前能有就是西区就是前八种子这样的地位，很大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Sabonis。 那我觉得 Sabonis 我觉得是可以就再来多聊一下，因为当初去年国王在交易掉 Halliburton 去换 Sabonis 的时候，其实这个交易是还蛮两极的。其实我们自己内部讨论啊，然后或是我们 podcast 我们都有讲过，就是 Halliburton 的这个不管说他的 upside， 他已经展现出来的天赋，对，他在被交易前怎么连续十场都是20-10，就是我们都觉得说，哎， Sabonis 这位球员好像在联盟多年，但是其实都没有真的证明自己是一个球队一哥或二哥的料。那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很不错的迹象，就是我觉得 Sabonis 终于在一个适合他的球队打球。尤其是我觉得以过去他在六马的时候，虽然说他跟 Miles Turner 其实两个人算是配的还不错，两个都有点外线能力，很多时候可以一里一外，可是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那时候六马队其实没有帮 Sabonis 增添到他的最大的利处，那就是外围射手。那其实这个国王队刚刚 Michael 也讲到，就是开季的时候这球队真的是算是真的蛮猛的，尤其是像 Herder， 其实有对刚开季的时候是三分球命中率50%，那 Malik Monk 其实经历过去年之后，我觉得他三分球的稳定度也提升。Fox 不用讲，今年三分球也就是默默的就是变成一个合格的射手，对啊。那 Sabonis 其实我今天有看到一个数据，就是 Second Spectrum 是一个 data collector， 他们就 OK， 我看到他们列的数据是说全 NBA 所有 post up次数有合格的球员里面，Sabonis 是每一个球权可以就是制造最多分数的，平均 1.36 分。对不起，600个合格球员里面他是第二高的，第一高我不确定是谁。但重点就是其实 Sabonis 在 post up 的时候，不管是他在就是 horns 的地方，他在或是他在你让他 low post， 其实他一直来都是有一个非常好，就是他可能篮下得分能力没有特别强，他没有特别多的就是技能组，但是他找到队友能力一直都是非常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过去以来都说哦 Sabonis 是联盟中就是可能除了 Jokic 以外第二好的，就是可以算是传球啊组织型中锋这样子。对，那我觉得 OK， 国王队其实刚刚 Michael 都讲到他的好处，他们的强处，那我也蛮同意，他们进攻打得很顺，尤其是最近过去就是可能开季十场之后，他们其实我真的觉得传导变得很好，然后就是我觉得制造快攻能力也蛮强，尤其是当 Fox 一个人他 push the pace 的能力很快，很常可以制造就是意想不到的三分空档这样子。那我觉得就讲他的，我就是最后我就讲他的缺点好了，就是他们的防守。那其实这也不是什么 surprise， 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这支球队没有一个好的 point of attack defender。先不讲说 OK Sabonis 在篮下就是常常防守都被吃假的，或是说哦 Fox 可能体力用在进攻上面，防守不太花心思。但是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 Harrison Barnes 过去这三年一直来应该都要是国王队的一个防守的，就是当家防守大将，可是其实 Harrison Barnes 的表现就是一直来都蛮令人失望的，那我觉得感觉是每一年都有点退步，所以我觉得这对于如果我们要讨论说国王是不是 for real， 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可以在这个西区的这个 wide open 的这个战场能就是开辟出一条季后赛的道路，我认为很难。讲简单点就是他们就是没有一个好的防守者，所以就是我觉得 Mike Brown 能带来的东西真的蛮有限，但是我觉得国王目前打出来是可能是他们过去十几二十年来最好 的新气象，所以我觉得还是拭目以待啊。
我觉得凯凯也讲到那个国王内线防守的问题，其实说的非常对，好像我们以他近期打了两场比赛对上七六人还有对上公路，就是对有对面对有那种强大内线 的球队，他们几乎都没有办法去做到前置的动作。虽然说这两个球员MB 跟Yanis 碰到任何队他们都是一样予取予求，但是国王队的应对的方式其实也就是让 Sabonis 去跟他们互爆。你只如果仔细看一下这个内线的 elite 球员的数据比较，你会看到那个 Sabonis 的在内线的效率跟这两个球星拉上去的效率几乎是可以等换的，但他们也就只能这样子去跟对方去处理。那同时最近这一场打暴龙他们险胜的比赛，你会看到 Van Vliet 突然间发疯了一样，就是整个准翻，然后怎么对，其实就是其实就算你把 Damian Mitchell 丢上去守他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其实我觉得国王就是在一个大家守不住的情况之下大家来对轰，那国王经常都是占上风的这一方，但是如果你要说他们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季后赛大家都把防守拉紧，那一样用对轰去取得优势的话，我觉得国王相对来说会有点劣势，就会有一点点像去年的太阳。
其实我觉得你们刚刚对于国王的阵型讲得非常的透彻了，那我觉得有几个指标性的数据可以大概 sum up 你们对就是国王今年的表现。那一个是 offensive rating， three point made， 就是球队的 three point made， assist percentage，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这几项数据，我觉得这几项数据都可以指向，就是他们在这几项数据都是联盟前五到前十左右前半端的，那其实就会体现出 Michael 说的今年 Mike Brown 把 motion offense 带进来，把整个三分投射都打开来。对，那对于他们的阵型我觉得我就不再多做太多的琢磨。那其实在开季之前对于国王最乐观的其实是 Lewis， 那其实我因为刚刚开就有讲到这个季后赛的部分嘛，那我就直接把这个球丢给 Lewis， 你觉得国王今年的天花板会是长什么样子？
你说名次上，你说名次上来说吗？还是
对啊，就是你觉得 OK 他们可以达到第二轮第一轮
不行啊，就是I mean 如果他们比如说第六名或者是现在 cut off 什么第七名吗？
第六名稳进，他们现在刚好第六名。
I mean, okay. 我觉得如果他们就算第七名、第八名，然后去打 play-in， that's still a huge win for them as a franchise, right? Like,
yeah, 绝对啊，我觉得是啊。
对啊，所以 I mean 我看好的地方是他们一定是比就是之前还要进步很多的。那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嘛？但是你说他在季后赛要干嘛？就是你刚刚也有讲啊，就是他的 like 他就是单纯就是对轰嘛。然后刚好是他们进攻是现在的状况是非常好，然后而且他们对上的进攻点也非常多，所以才可以去支撑他们这种就是对轰的这个状况吧，对啊，因为就是刚也有讲啊，就是他们没有很好的 personnel 去支撑他们有一个 不管是有一个很好的防守者或者是一整个很好的防守体系，目前是没有。当然现在好像有 rumors 在传说他们要交易 Harrison Barnes 去换一些比较更好的可能前锋防守的一些 piece， 可是 I mean 就目前这样看起来啦，就是他们在季后赛就是走不远啊。对啊，
对，那我再反问，应该说再多问一个问题，就是国王现在今年算是跟过往打出新气象，你会觉得 Haliburton 的这个交易现在就是放马后炮的话，会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吗？还是他们其实当时应该还是要留 Haliburton？ 因为现在平均是19分11助攻、啊、但他解放了 Fox，
放，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难看。
可是也应该不，就当然我觉得现在来看当然是一个比较像双赢的局面嘛，对啊、嗯、但是因为毕竟一开始大家觉得是说 like,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要这样做啊，然后六马就是完全赚到啊，可是现在应该其实我还是不觉得 我其实老实说我不觉得说 Sabonis 的效益有多大、欸、就是嗯，当然他是他们球队禁区最重要的人，而且也承担很多进攻的角色，可是我不觉得他们的成功单纯是因为 Sabonis， 应该是这样讲嘛，就是Sabonis 去年就在了，他们也没打特别多就是多好这样，所以我觉得就如果现在还要再讲那个交易的话，我还是觉得当然很明显六马还是赢的。但是我觉得以国王的角度来讲，至少他们可以说哦，这个是 acceptable 的一个 trade， 因为毕竟对于球队的战绩是有很大的提升嘛，所以、
对啊，因为我会问是因为今年其实你看国王的 Twitter， 就是国王粉丝的这些 Twitter， 他们下面每次国王一旦有做什么事情，下面每次都会提到那个 Haliburton trade， 然后就会有大概好几个那种躲在妈妈的 basement 里面那种国王迷跑出来说，哦，没有没有没有，那 Haliburton trade 其实我们是双赢好不好，然后你看哦， Haliburton 打得好，可是我们也打得很好啊，
就现在如果这样看，就是目前正常人应该还是会说六马赢啦，就是
他对啊，就是，Haliburton 现在看起来像一个 franchise point guard，
对啊，然后很明显 Sabonis 不是一个 franchise player 嘛，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功劳绝对都还是就是 Mike Brown 的体系带来不一样的一个影响嘛，当然就是休赛季的一些补强什么都很重要，但是就是整个换了总教练之后，整个那个追求的东西比较不一样吧，所以我觉得才会有那么明显的改变。对
Yeah， well， 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国王其实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跟任何人有 constructive 国王的讨论了，每次都讲啊国王很烂啊，是被诅咒的球队啊，如果今年可以换个风向的话也不错。那我们再看看，那我们换到第二支球队，那就是快艇队。那快艇其实是我今年开季以前选的冠军球队，那不得不说他们今年的表现确实是有点动摇我，但是我先不讲我的结论啦，我先来问凯好了，你对于快艇目前的表现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他们今年有点像是今年最大的 mystery team， 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有点不太完整，你怎么看？
呀，快艇这支球队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过去这两年，其实像我觉得 Paul George 的有一点转型，其实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没有很多人在讨论啊，就是Paul George 其实现在已经不太怎么讲，他不太切入。就我看他的比赛，尤其是像例如说，就是他对 Celtics 那场，他其实切入蛮多。可是以我看他现在打法，其实就有一点像是你知道 LeBron James 那种节省体力的方式。当然，我觉得等级有差，但是简单讲，就是我觉得 PG 现在其实他就是一个 ball handler， 他已经不像他就是2020年那时候他跟 Kawhi Leonard 刚组的时候，他跟 Leonard 两个人都可以算是顶级锋线，当然现在还是，但是我觉得当时他们很大的成功一部分是来自于说这两位双星能自己一个人靠单打制造出进攻机会，突破之后呢找到外围射手。那当然我觉得现在这份工作快艇其实是有一些人在分担，例如说 Norman Powell 跟 Reggie Jackson， 其实这两位今年其实都分担了蛮多的进攻重任， 但是我没有记错的话 Jackson 的命中率比较不理想。那 Norman Powell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适合，他就是一个最佳绿叶，他就是非常适合，他会投底线三分，他懂得分球，然后防守上他也可以添上 一份心力。那我觉得这支球队以目前他们打出来的成绩来看，其实我觉得就在我当初的预测当中，就是我认为他们可能就是一个联盟大概四到八之间的这样的名次。当然那个健康是一个因素啊，因为 Kawhi Leonard 到目前还是就是他到目前还是在 load manage， 然后也感觉没有百分之百健康 question mark， 我不确定。但是简单讲就是这支球队其实有几乎是联盟最漂亮的一个三分部队，但是我觉得很缺的就是 playmaker。 因为其实像好就举好了2021年 Kawhi Leonard 的时候季后赛倒下，他们之所以还能在季后赛不只是晋级，还跟太阳队那时候打到了 Game 6才最后输掉，很大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 Paul George 那时候中距离跟外线超准，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 Reggie Jackson 那一年完全顶上了就是 Kawhi Leonard 走倒下之后那个 playmaking 的缺。那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就是今年要就是认真的考虑就是这次快艇队有没有机会夺冠的话，我觉得很大的这个成败会来自于说他们，我觉得他们在就是有没有办法把这个 过往他们就是引以为傲的切传找底线射手，尤其是他们射爆爵士啊，或他们那时候赢了小牛用了很多就是切入之后倒传，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有待观察。因为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这一支队伍我觉得虽然说有 John Wall 的加入，但是其实就老实说我觉得 John Wall 其实并没有那么有用，就是我的感觉是他可以贡献，他可以给你12分8助攻，但是简单讲就是我觉得这支球队可能还需要一些补强才有机会就是往 contender 这个姿态走。
我觉得我补一下你刚刚 Wall 的那个点，我觉得像你讲的，我觉得 Wall 因为当初我会选快艇可以赢冠军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看好 Wall 的效应，但目前看起来 Wall 的效应虽然是在，就是他助攻得分的数据其实是有一定水准，当然没有像以前一样是顶级的，但是还是有一些产量。但他的因为他本身也是吃球员的吃球权的球员，所以他跟 Kawhi Leonard 尤其是跟 Paul George 因为他跟 Kawhi Leonard 其实没有打多少场，所以其实跟 Paul George 的搭配上面是有一些抵触存在，尤其是像刚开讲的 Paul George 已经慢慢转型成为一个主要的 ball handler 的时候， John Wall 就会变得比较视为化一点。那 Reggie Jackson 跟 Wall 其实我觉得是同样类型的控卫，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没有被解决。那对我觉得你讲的还蛮精辟的啦。那我来问 Lewis， 你对于快艇现在这支球队你怎么看，然后一样你觉得他们的天花板长什么样子？
我觉得目前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这支球队其实变化没有很大。如果说以整体的 system 来讲，就是补一个 John Wall 嘛，从板凳上。但是，就当然最重要就是 Kawhi 的健康状况吧。就是因为我 fantasy 有他，就是 like 他 ，I mean 有个数据啊 ，Josh Primo 今年得分都还比 Kawhi Leonard 还高，我觉得就。I mean 就一个已经篮球生涯结束的人，然后可能现在已经可能现在可外超过了，看他最近
有
打
有机会，
对，可是就是他的得分数据是跟一个就是 like 是比一个like 怎么讲，就是季中被踢出整个联盟的人数据还就是差不多的，然后你就知道他其实缺阵了有多少场比赛，而且其实
对，
我记得没错的话，其实去年来说，去年嘛，就是Kawhi之前他在做可能伤病回来，在做 low management 的时候，其实他回来他都可以爆发，就是他都可以就是提供很高的效率或者是很恐怖的数据。可是这一次回来，感觉我不知道是因为就是他还是觉得就是伤势还是有影响，还是怎么样，就是他感觉就是没有那么dominant 的想要去影响比赛或者是在数据上有做贡献。所以我觉得目前快艇最大的 struggle 绝对是就是 Kawhi 这个点，就是他们我同意说就是现在少了 playmaking 这些东西让他们本身的进攻就很难去执行，可是就他们本来的体系就是这样啊，他们本来就是以一支先以单打为主的球队去运营嘛，可是他们也已经这样已经至少两三年了，然后 今年的 system 看起来也一样，因为完全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人，所以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主要差别真的就只是可外吧，可外的状况吧。因为我觉得等到可外回来，我不会把快艇放在 contender， 就是像 我不像宽一样说他可能会赢冠军，可是我觉得至少他们在季后赛的时候，依他们的经验，依他们的个人能力，其实他们要打到第二轮甚至西区冠军赛，我觉得都不是你都不能 count them out，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对，
嗯，因为其实最近有蛮多 segment 就是在讲，因为 Kawhi Leonard 12月是他第一次，今年第一次有平均上场时间30分钟的一个月份，然后很多人就开始，就有一些 ESPN analyst 就开始问说，诶，是不是快艇在 Kawhi Leonard 步入正轨的时候，他们也要慢慢步入正轨了，就是成为当时可能季初大家觉得是有机会夺冠的 球队。那其实我觉得 Lewis 刚刚讲到了一个我其实还蛮想讲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今这个 podcast 应该会讲到最大的 hot take， 就是我觉得其实 Paul George 已经是快艇的，也不要说 alpha， 可是最重要的球员。因为像 Lewis 讲的，其实很没有很多人讨论的是 Kawhi Leonard 今年的表现，就算在伤愈复出回来之后其实没有很好，就是我觉得 Kawhi Leonard 现在累积的 mileage 其实非常多，我觉得没有很多人在讲说是不是他就是顶尖巨星的这个日子其实已经过了。他目前整季下来只有一场比赛得超过20分而已，我不知道这个就是你们知不知道。然后其实你看到他，因为那天其实 Mike 有跟我跟 Mike 聊到，就是他们打黄蜂那场比赛 Kawhi Leonard 是绝杀嘛，那其实我觉得看大部分的球迷看都很爽啊， Kawhi Leonard 回来了。但如果去看那场比赛的话，其实在关键时刻 Terry Rozier 单吃了 Kawhi Leonard 三次，就是 Kawhi Leonard 不止在进攻上面已经没有过往那种欲求球能力，他也在防守端上，其实也不要说今年，他过去大概两三年他在防守端上就已经开始 reserve 很多的 energy， 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dominant 一整场比赛都可以给你非常好的 two way player 了。所以其实如果你把 Kawhi Leonard 就是他的防守可能减 15%， 然后进攻减 15% 的话，他剩的东西其实没有很多嘛。因为当时 Kawhi Leonard 最大的 value 就是在暴龙的时候，就是他在进攻终结的这个能力是当时历史上顶级的成绩，就是在一整支球队进攻都宕机的时候，他可以跳出来把一整支球队的进攻扛在肩膀上带过去，这是他最大的这个产能。但如果他现在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就比较接近一般的 All Star， 而不是一个就是史诗级的巨星这样子的等级。那 Paul George 像凯刚刚讲的，Paul George 在技能包上面其实可以带来更多的东西，他是一个更好的射手，不管是 on ball 或者 off ball， 他可以帮队友制造进攻空间。他的防守我觉得在跟 Kawhi Leonard 比起来更 consistent 一点， 更有一致性一点。所以其实我觉得 Kawhi Leonard 今年的退化其实会让我想要跳下快艇能不能赢冠军的这艘船，因为对我而言这艘船看起来其实就是要不要沉只是指日 可待而已啊。对，那 Mike 你觉得你怎么看？
在开始给我们一个比较就是 holistic 的分析之后Lewis Kwan， 然后到现在我觉得我们都想要把重点放在 Kawhi Leonard 身上。那 Kwan 刚才讲了一场就打黄蜂嘛，就是我也是看完那场，就是我只看他最后就是两个就是非常 clutch 表现，我说哇大师兄回来了，然后立刻被Kwan打脸，他说你看他数据，对，那数据真的不行。那我现在可以再提供另外一场，就是我也看了就是快艇打魔术的最后大概十到八分钟，那场你完全可以看到 Kawhi Leonard 的挣扎，他在最后的第四节的命中率低到爆，而且就是面对魔术的锋线跟后卫都是比较有 length 的防守，他其实被逼得很紧，他连传球的效率都不好。好，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失去了，不管是他在速度上或者是说他在球技上他的 agility， 随着他的伤势，其实我觉得这个你用 eye test 看就很明显了，他现在跳投高地跳投离地的高度大概只有原本的我跟你说三分之二一半嘛，对，就看起来离地不怎么多。那我觉得过去他这个球员的特质为什么像宽体的，他可以在暴龙时代引领着所有的球队打硬仗，他带的球队就是由他来打硬仗，因为他是不只有 agility 体能弹跳什么都还不错，有一双大手之外，他的力量我觉得是他当时就是相对于所有摇摆人里面这个同一个位置里面他是最优秀的。那现在呢他伤愈回来，我觉得刚才像宽讲一样，其他所有东西全部都下降一格，剩下力量还在， 那所以我就看他说他现在看起来最有效率的位置几乎都是在就是在那个 high elbow 或者是在 low post 的地方去单打对方的球员，所以他已经从本来也可以做 ball handler 的角色慢慢的就变成一个单纯的低位的 slasher。 我其实觉得这个跟整个快艇原始舰队的设定其实是我觉得严重的违反他们设定，因为他们设定就是要有两个球员可以随时就都跳 ball handler， 然后另外一个人可以就是打辅助角色。那之前我看听到那个 Zubac 有一个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他们也非常的sick and tired 的这些这个他们的这个主将长期缺阵，那他们一直都用残缺的阵容，就稍微 slightly dysfunctional 的阵容去面对他们的西区的强敌，好，他们球队也呈现出一种有点厌战的气氛。那我觉得最后要讲的就是有一个排名是这样子的，忘记是好像是那个是 Bleacher Report 还是SI， 他们有做一个排名，好，就然后那我就看到有人把那个每个球员的那个简单的 title 先列出来。 Paul George 比 Kawhi Leonard 前面非常多，排名非常多，但是 Paul George 的排名他上面的 title 写的是那个 second filler 或者说第二好的球员的最佳典范，我记得他的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很奇怪，一个球队的二哥比一哥强，然后他是二哥的典范，那表示这个球队一哥是不是已经完全 fallen 了？对，就是他没办法，所以我觉得从他们两个的排名，然后 Paul George 是以二哥最佳二哥的角色拿到就前联盟前十名的球员这样的荣誉，我觉得对他们球队来说完全是不 OK 的。对，就等于说他们主将可能就像灌溉很保守，但是我觉得我们都觉得有点真实的，就是主将可能回不来了，最强一哥可能再也回不到那个位置上了。
OK， 关于快艇，我最后 sum up 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啦，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如果你问我说快艇是不是一支强队，我觉得如果全员健康，我觉得他们绝对还是一支强队，就是像凯讲的，可能西区至少前四的等级的球队。那今年其实科外有打的时候，他们球队战绩七胜二败，没有他的时候是九胜十一败，所以其实很明显证明就是有科外，快艇是一支非常有实力的球队，整体阵容也非常的完善。但我们撇开伤病因素不看，就假设这支球队真的整季完完整整健健康康的打完一个赛季的话，他们有刚刚凯所讲到的这个没有空位的问题，他们今年在 offensive rating 只赢全联盟最后的黄蜂而已，而且黄蜂是几乎一整年没有 LaMelo Ball， 所以他们在进攻端上还是一样有那个老毛病，就是 ISO Ball 打太多，就算有 John Wall 就算有 Reggie Jackson 也救不了他们。那第二个我觉得 对他们比较不好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他们今年是最大的 mystery 啊，因为他们上一场比赛就是前几场比赛又打赢塞尔迪克，然后是赢20分，然后 Kawhi Leonard 跟 Paul George 看来就是非常好，但是同时他们又可以输给一些像是 Detroit 的这种等级的球队，所以他们太不 consistent 了。对我而言，我会跳下他们的这条贼船，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有机会像 Lewis 刚刚讲的，可能打到西冠甚至打到冠军赛都有机会，但是我觉得这个赌注有点太大了，所以我跳下去。对，那我们来聊下一队好了，因为下一队其实是最近应该算是最近最火烫的球队啦，不管是在 topic 或者在就是实质战绩上面的话，他们最近都 pass 这个上升了很多，那就是鹈鹕队。那鹈鹕队在我们今天录的时候是西区第二，然后他们今天刚输爵士啦，所以可能不是一个 great time， 但是我先来问 Mike 好了，因为今天这场比赛我没有一起看了最后面嘛。那你对于鹈鹕队今年你怎么看？
我就很肤浅的先把其他球员先放掉，我们就看到他们这个最大的场上的焦点就是这，真的你知道 Zion 有超多那种就是这种可能像被 body shaming 的新闻，什么什么如果你的小孩被批评身材你会怎么想，然后什么其实那个 reporter 问他说你最喜欢的 Thanksgiving 喜欢吃什么，他说我绝对不回答你，对不对？对，就是但是我觉得他被霸凌的这种程度其实也反映在整个联盟，就是他现在他以实力坐上了一个位置，那我觉得他现在就变成跟以前 Charles Barkley 的情况很像，他们笑得很胖但他真的很强啊。对，就是他在球场上，我们今天像我今天中午跟宽带看那个虽然说最后 Pelicans 输球，但是这样的数据是好的。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我们有讨论到就几场之前反正这样去 dominate 他的防守球员的方式真的蛮可怕的，就是说他这一季他的 他几乎全部都是 physical contact 去把对方给震飞，把对方挤开，但他挤的方式就挤的还蛮不错的。 他很少被吹进攻犯规，几乎都是一下他侧身这样斜的 去撞对方，那制造 contact， 那通常对方被他弹开后，他也是一下就得分了。那我们今天还有讨论一件事，就是他不太怕对方退一步，或者是就是说拉开一步不让他切去防守他，那不是因为他有射程，是因为他只要一点点的空间，他脚步踩到他就有办法挤你。而且目前整个脚他的这个脚力跟这个冲撞的能力，我觉得都在联盟里面一个远高过其他球员，也许只有 Yanis 或者是 LeBron James 是 Viagra 才有可能跟他拼。对，这样这种状态才有可能，他真的是最可怕的状态。那同时我今天跟邝豪聊到一场，就是我看他们打太阳那一场，那有连续两球都是这样在外围 check 到 Chris Paul。 那 Chris Paul 一般来讲看到大只佬上来守他，他几乎就是开始 dance， 对不对？就准备要拉开吃他。但是我看到这样的脚步其实还算蛮跟得住的，再加上他像墙一样厚实的身材，所以 Chris Paul 两次都选择稍微带两下就传球，居然可以把 Chris Paul 就是在外围就是稍微先让他丧失进攻的欲望。所以我觉得从单就这个球员，我最近当然你看还来或看这个球队的最后几个关键表现，几乎球权都在他身上，他已经吸了太多的镁光灯，还吸了太多的那个胖子笑话，但是其实他整个在联盟里面就是一个完全在上升的这个状态的球星，就是带着鹈鹕的战绩一路来到西区第二。我觉得这就是如果你要谈鹈鹕，对，你不谈他好像也就对，没有其他可。
你刚刚开头就讲 Sam 是一个强的球员，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要先经过 Lewis 的同意才可以正式的被证实。那 Lewis， 你对于 Zion 还有鹈鹕今年目前的表现怎么看？
I mean Zion 是好的球员啊，我没办法再讲更多，就是我从头到尾都一直坚持 Zion 是好的球员。我觉得先讲好的好了，应该是这样讲嘛，就是就是我觉得他们今年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应该就是他们舍弃 Valanciunas 这个点，就是 Valanciunas 的上场时间，应该从上一季可能上场三十几分钟，甚至我们在季后赛看到他是可能要打四十分钟以上，然后到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平均下来多少，可是他现在基本上每场出场时间大概都在23到25分钟之间，就是他们整个就打一个就是算是就是用很多体能很好的前锋去弥补禁区这个点的一个打法。那我觉得至少成效上看起来是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啦，但我觉得就要讲到我接下来想要讲的点，就是鹈鹕这个 hype 大概是从11月底的时候，他们拉出一波是多少？四五六七七连胜吗？七连胜还八连胜吧？然后才开始的嘛。可是你如果去看他那个的对战组合的话，老实说除了太阳，然后可能好你说金块这两支算是比较笃定的是强队，虽然他们这两队今年老实说也没有那么的稳定，其他他不是打什么雷霆，然后马刺，然后活塞，就这些球队本来就是应该是他们要赢的啊，就是所以我觉得那个 hype 有点太高，就是我觉得是赛程本来就比较容易，就是他们双杀太阳这个点当然是我觉得很值得讲，可是当然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太阳不是同一支，对，也不是说不是强队，就是不是他们没有那么 dominant 应该这样讲，就是没有去年或者是前年那么 dominant。 然后你看他们最近这两场就像你讲，就我们跳的声音不好，他们马上就被爵士双杀，就我觉得当然 Brandon Ingram 不在，就是但是这支球队就是还是有他自己的问题吧，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对啊，
对，绝对。但你刚刚讲到太阳，我们在这边刚好又有那个苦主在嘛，那可是我想要问 Kai 的是，你觉得 Zion 最后那个360度灌篮 因为现在所有太阳球员都出来 bitch 这件事情，
你这个
你去年做一模一样的事情，然后出来
bitch 超 clickbaiting。
对啊，那你觉得你对于这件事，你整件事你怎么看？
我觉得好，这件事情其实，因为我们其实不太讨论这种就是这种事情，因为对我们来说啊，我觉得我们应该都是一样的，我们想法应该都差不多，就是啊，好吧，那我可能话说太早，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都有共识，就是如果你有实力的话，你就不要让自己陷入到落后十分，然后最后输掉十分的状态嘛。对，大部分人的回应应该都是这样嘛。对，那其实我看待就是 NBA 的这种潜规则，不只是 NBA 啊 ，MLB 也是 ，MLB 也一堆潜规则。我看待潜规则这种感觉，就是只有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才会真正感受到那个痛苦。就像小时候我们玩那种什么鬼抓人，只有别人犯规的时候，你才会去抱怨嘛。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大家其实都一样，对，大家就是。每个球队都会有人都会犯这种所谓的错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真的就是，我觉得身为球迷我们就看看就好。
我超喜欢这样做这件事情，
可是翟洋是故意的，很明显翟洋
这样这样不是不小心犯错，那他不是犯错啊，就是
不是犯错啊，
他
故意的，
把中指塞到太阳的屁股里面，他自己赛后有讲啊，就是因为去年季后赛他没有参加到，然后你们被淘汰嘛，所以他想要干你一波啊。
那哎、我其实老实说，我对那个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有实力的话，其实你要秀，其实真的就是你输了嘛，输了你就回家就是面壁思过一下，下一次再讨回来，就这样。
然后下一场再输一次。
哎，主要是那个事情，后来就因为他们后来赛后冲突嘛，我们大家都以为是那个灌篮，其实因为 Chris Paul 把他的手肘靠在 Alvarado 的那个脖子上面，所以其实根本是两回事嘛。但对啊，我相信，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没错，我们的看法都应该是差不多啦，就是太阳做这个有种你就把他守下来啊，不然你去年也不要做一样的事情嘛，因为太阳去年也是在季后赛有做一模一样的事情，然后被抛出来，然后现在就是对啊，对啊，这样。对啊，那 Mike 你是想要补充吗？
对啊，不过我这个会就是有点 wet blanket， 因为等下那个话题实在太好笑了，我要不然笑很爽。但是就是我今天我忽然想到，我跟冠军在我们今天是一边吃拉面一边看，对不对？要帮拉面店 pop 一下。好，算了，然后就是那场比赛最后关头，我有发现我们有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本来 Pelicans 是有机会关门的，但是他们的战术之单调，完全把球权设定在 McCollum 手上、然后甚至是 McCollum 被困住了，然后一两球他又倒到旁边给 Zion， 但是 Zion 是连做比一下都没有，连动作都连稍微做一个试探步什么都没有，直接再把球丢回去，所以最后就 McCollum 在一个很不理想的情况之下仓促出手，然后那比赛就逼近下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这个球队虽然说他们有最尖端的，就是最锐利的这个几个进攻武器啊，就是对他们的单打球员的单打能力非常的好，可是相对来说他们球队流于单打的情况也很严重，而且这看起来会让觉得教练那个 Willie Green 的这个存在感相对薄弱，我觉得，所以这是这个球队也许我们可以看到隐忧，也就是说他们的强势之处，那让球队整个系统变得说好像有点流于就是个人作战。那当然你不能说他们前面的好战绩就是都这他们的这个打法就没用，但是我会说这一场他们在爵士面前输下来，我觉得其实很可惜，他们其实 they could have in 的这场比赛。
Right， 那我自己也整理一下我对于鹈鹕目前今年的看法好了。像 Mike 讲的，你讲到今年鹈鹕的 success， 你就不能不讲 Zion 嘛。他今年，因为我们刚刚没带到数据，他今年平均25分、7.3 篮板、4.3 助攻，但最可怕的是他的命中率 61%， 然后就是他其实跟过往一样，大部分时间都是切左手，但是就是全他们全部的人都知道他切左边，他们就是守不住他，所以没有差。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两年前在这样还比较健康的时候，他们这个使用了 point Zion， 就是这样打空位的这个战术，得到了一定的效果。那今年其实在他们这一波 run 里面，其实 point Zion 就等于是又回归了、然后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很多的 action 都是拿 Zion 当主要的运球者，然后跟一个后卫做挡拆，那通常这样子会造成就是防守端的错位，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防守不太他们不不 就他们很少看到用后卫做这个挡人的动作嘛，那这样通常都可以 找到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如果包夹上来，就是包在他身上包够紧的话，他通常都可以一个 bullet pass 就找到正确的这个传球的点。那 point Zion 其实我觉得大家有看球都知道，但我觉得今年鹈鹕更大就是 success 更大的一个点，其实在于他们的防守，因为他们过去的防守最多就是中规中矩，就还可以这样子。但很大一部分就是鹈鹕今年整体的阵容有实力的上升嘛，就是他们防守今年变强，我觉得也不能说非常惊讶，因为如果你去看他们的锋线或者 外线防守的阵容的话，有去年在季后赛打出名气的 Herb Jones， Brandon Ingram 也是一个手长脚长的球员， Jose Alvarado， 然后给 Chris Paul， 我们刚刚讲到 Chris Paul 很多的麻烦，甚至 Trey Murphy， 还有 Larry Nance， Larry Nance 等于是他们去年其实我觉得是最大的黑马的 pickup，然后甚至 rookie Dyson Daniels 一个高空位，就是这些球员其实让他们的防守在外线上面，就是每一次对手在打 pick and roll 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很快的 swarm 上去，然后制造很快很多的攻守转换的机会。然后我去看 cleaning glass 的进阶数据，他们今年在 deflection 就是把球点掉的这个数据上面高居联盟第二。那其实我也觉得当你有 Jose Alvarado 还有 Herb Jones 的时候，不难了解为什么这个情况会发生。所以我其实自己是觉得跟尤其像比方说跟 Lewis 比起来，我其实比较看好鹈鹕，就是我觉得鹈鹕是有机会竞争到西区冠军赛的球队，就是如果他们全员维持健康的话。但我觉得确实他们的球队上面像 Lewis 讲的有一些自己的问题存在，那我反而觉得这个可能跟你们的观点比较不一样，会在于我觉得 Brandon Ingram 跟 Zion 如何去搭配会是他们的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而不见得是一个利多。因为他们在这波连胜当中，其实 Brandon Ingram 大部分的时间是缺阵的。那其实就算他们两个在场上的时候，其实不要讲今年，过去两年也都是，就他们两个都同时在场上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让他们两个的效益同时最大化。对，所以其实我一直都以来觉得他们两个其实会是很好的 pick and roll partner， 但是鹈鹕其实一直以来也都没有去打很多这样子的战术。所以鹈鹕之后要怎么去 maximize 他们，对我而言会是很大的这个课题啦，因为他们也不是一个投射三分很多的球队，所以到时候等到季后赛这个比较 tight 的时候，他们要如何脱颖而出，其实我觉得光靠 Zion 或者光靠 McCollum 这两个人可能不够，需要像是 Brandon Ingram， 尤其去年打太阳我们都看到他的天赋有多高嘛，需要他们三个人共同合力，也许他可以把球队脱离泥沼。对，那鹈鹕我们也就聊到这边，我们来聊你 OK 开想要补充一点。
对，其实因为你们刚刚讲，其实讲到就是他们攻守今年真的很平衡，那他们也是今年唯一一支攻守效率值都是联盟前五的队伍。那我觉得我想补充一点是 Lewis 刚好提到就是Valanciunas 跟 Larry Nance 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一点还蛮有趣的，就是鹈鹕虽然锋线就像快刚讲的一票人手，对，甚至是他们的新秀 Dyson Daniels 新生代 Trey Murphy 都立刻可以直接补上来，对，进攻效率很高，防守他们都很多超级，也是为什么鹈鹕现在是全联盟超级第二多的球队。可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中锋，尤其是今天的比赛他们对爵士，很明显就是爵士的三巨头，对不起，他们的三巨塔，对， Kessler、 Olynyk 跟Markkanen 很明显的压制住了 Williamson 在 Zion 在篮下的威力，尤其是因为 Zion 其实在篮下没有什么，他没有太多的技巧，他就是一个我就是要在你面前转身，在你面前得分，然后你也守不住我那种架势。但是我觉得我 这也是为什么鹈鹕在西区我觉得目前吃的这么好，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西区球队基本上都是以后卫为导向的，对，东区我觉得比较相反，就是几乎球队都是以锋线为主将，所以我觉得鹈鹕的这个身材优势在西区能吃得这么开，我觉得是某方面是个原因。但是我觉得 OK 回到我刚想补充，就是 Larry Nance 他虽然就是我觉得防守机动性够，而且他今年三分球命中率也居然有四成，可是他的问题就是他太矮了，对，他是个 undersized 中锋，你一场比赛让他打个可能十分钟的中锋其实差不多，你让他打个25到30分钟其实就有一点就很容易被对手给控制住啊。那 Valanciunas 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教练 Willie Green 在很多的关键时刻，尤其是对上那种就是可以摆出 five out 阵容或是 pick and pop 能力很强的队伍的时候，他不敢放他，因为他太慢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觉得是 legit， 就是鹈鹕未来这三五年应该都会是西区的强权之一，如果就是没有什么健康问题的话。但是 我觉得很大问题就是今年的季后赛，先放眼今年，如果他们要就是我觉得闯出一番名堂，或是甚至你说能晋级总冠军跟总冠军赛跟什么塞尔迪克或是公路或是东区其他强权竞争，很大就是我觉得他们中锋这个点，你到了就是对上公路队对上塞尔迪克队那种你每一个人都要贴出去守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让 Valanciunas 跟 Larry Nance 这个 rotation 很平衡，可以互补他们的优缺点，我觉得这是他 Willie Green 很大的课题。那当然我觉得他们绝对需要就是可能不管是交易或什么方式去可能去补上吧，如果解决不了的话、
Right, OK, 那鹈鹕的部分我们就看看他们今年怎么打，赛季还很长，然后每一队的这个胜差期还很少啊，所以他们可以往上可以往下。那最后一支球队是一支我们很熟悉的球队，然后也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群组里面应该是讨论最多的球队，对，那就是老鹰队啦。那因为其实老鹰队今年季初的时候我们四个相对都是蛮看好的啦，但是 今年 也不能说没有打好，但是他们是就是起起伏伏的，当然伤病也有关系，但是整体而言是有好有坏。那我现在当然要请 Lewis 来讲啦，就是你觉得老鹰目前的状况 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吗？最近是指多最近，因为这两个礼拜就是先发轮流受伤，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我觉得就好，我先讲，就是我应该之前有讲过说，我觉得最大问，应该说直接讲最大问题好了，就是老鹰现在最大问题就是防守跟替补，就是替补这一块真的太烂，我没有看过这么烂替补。老实说，就是季初的时候本来Nate McMillan 还是有让 Aaron Holiday 去分担，就算不是二号，就是不是二号控球，就是多少也是有点分担三号控球的角色。可是，在最近的大概一个月吧，然后，因为开始有些伤兵之后，然后老鹰拉上了 Trent Forrest， 从G League 拉上 Trent Forrest。然后 for whatever reason 就是 Nate McMillan 就突然爱上这个人，或者是他可能就拿到 Nate McMillan 的裸照，就是 like 这球员完全不是一个 qualified 的 NBA 球员，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Nate McMillan 那么爱用他，就是在先发球员受伤的时候直接把他拉到先发，然后或者是就是在替补的时候给他打很多时间，然后 Aaron Holiday 是很多场是连一分一秒钟都没有上的那种，就是 like 我完全不理解那个轮替的概念在哪里。然后因为其实Bogdanovich 在大概两个礼拜前回来了，然后而且目前状况看起来是非常好，我觉得有回到他在加入到老鹰之前最后一年在国王的那个感觉，就是他对于应该说对于进攻的那个积极度跟他的手感其实都有回到那个时候，所以其实本来应该替补来说会是对于老鹰来说会是很大的一个利多，可是我觉得一直当然跟先发受伤有关系，可是一直以来 Nick McMillan 都没有确定好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是一个完整的替补阵容，应该这样讲嘛，就是他每一场比赛都在变，每一个人的上场时间都在变，我觉得这多少会很影响到就是替补球员他上来的手感跟那个就是整个比赛的感觉啦。所以我觉得因为如果你单纯只看账面上的话，其实如果老鹰全员健康，其实他的替补是够打的，就是比如说 Aaron Holiday、 Bogdanovich、 Jalen Johnson、 Okongwu， 然后你可能好小前锋，你放不管是放 AJ Griffin 或者是Justin Holiday， 其实都是可以打的，就是其实你是摆得出来一整套阵容，替补的一整套阵容，然后看起来是可以用的，因为 Bogdanovich 状况其实真的不错，可是他就不这样用，所以我真的很不懂那个道理到底在哪。然后如果讲然后再来讲到整体的防守的话，就是我觉得老鹰一直以来都是，应该说从老鹰开始变成一支季后赛球队以来，都不是一支我觉得大家都会很 praise 说啊、哦、他的进攻很强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但我一直以来都不觉得他的进攻有 厉害到什么全联盟可能前五或者什么都没有那个境界，就是 Trae Young 他本身很大的一个自带体系嘛，应该这样讲吧，就是他这个人的状况，就是他可以 make 大概三个很好的 play， 可是在那个三个很好的 play 出现之前，他先做两个很烂的 play， either 失误或投一个很烂的球，就他永远都不是一个很高效率的一个不管是得分手或者是传球者，他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很高效率，不管你看他数据，比如说20分然后 10助攻什么，每一年都维持这样的数据，可是那个都是用很多的 possession 去换来的，所以我一直以来都不觉得 Trae Young 是一个很有效率的进攻者，这也导致其实老鹰的进攻一直以来都不是很有效率，所以我一直以来都不觉得老鹰的进攻有多，我一直不觉得老鹰的进攻是他们的武器，应该是这样讲，很大部分的状况其实都只是在跟对方对轰而已，看谁先轰输，所以我才觉得说防守其实才更应该是老鹰需要去 focus 的点，因为今年加了 DeJounte Murray， 然后整体来说你先发阵容其实你现在唯一一个防守比较大的洞就是 Trae Young 嘛，而且其实 DeJounte 的加入其实给老鹰带来很大，可以让他们防守轮转有很大的空间，可是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我觉得老鹰的防守其实没有什么，就是我觉得说应该说交代上很不清楚，就是很长时候你会看到他们一被 pick， 或者是对方打 pick and roll， 就是一换人之后，然后那个人一切入，然后当然很长时候被换的那个人很容易被过嘛，因为毕竟是个 pick and roll 或者是一个挡拆，当那个人切入之后就没有第二线或第三线的防守了，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状况，就可能当然你说战术上 Nate McMillan 可能说哦，就是我们就是不换人不帮忙，就是有可能这是指就他就是这样执行，可是很明显这不 work out， 就是 like 他们的就是你给对手太多 easy basket 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如果老鹰真的说要不管是你说现在要重回西区第四或第五，然后或者是真的在季后赛有一番作为的话，我觉得防守绝对还是最大的一个点吧，对我来说，对啊。
Right， 其实Lewis刚刚一开始有讲到 Trent Forrest 这个人，我是到最近我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然后我就在 2K 看到他啦，反正我就在 2K 看到他，那其实他有点让我回想到当时公牛一直让 Keith Bogans 打先发那段时间，然后不让 Kyle Korver 先发，所以我觉得有点像那个 Keith Bogans Syndrome。 那我来问一下 Kai 好了，因为你对于老鹰现在的看法是怎么样，你觉得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对老鹰蛮挣扎，因为我们在几个礼拜前我们录 podcast 聊到老鹰队的时候，那时候我还说就是哦，我们玩也不是说被打脸，可是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就回应我自己的问题，就是当初我们说 Trae Young 跟 DeJounte Murray 这个组合，这个后场组合到底可不可以成功，到底能不能支撑起老鹰成为东区强权，我记得几个礼拜前我那时候就说目前看起来是可以啦，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个组合，或应该不要讲这个后场好，就说老鹰队这整个球队其实感觉问题蛮多的，尤其是当你看当初我们说哦 Trae Young 这个联盟几乎是联盟助攻王，对，当 DeJounte Murray 场均八次助攻，照理说这支球队的进攻应该会非常的流顺，对，你有两个非常强的 playmaker， 一个是可以直接就是在外直接三分外线就可以直接做 pick and pop pick and roll， 然后而且是 pick and roll 的实力非常好， DeJounte Murray 又是个就是新生代的 two way superstar， 但是你看他们的进阶数据的话， offensive rating 对全联盟第23，防守更不用讲， Trae Young 在这支球队防守本来就很难好，所以全联盟第17其实已经算是就是平均值，但是他们的助攻比例全联盟第28，身为一个就是有两个 superstar playmaker 球队来讲，这非常不及格。那因为说实在，我也不敢说我看很多老鹰比赛去断定说，哦，这个是球员问题。对，毕竟 Trae Young 现在可以说是打得非常挣扎，投篮命中率40%。对，那就我不知道是球员问题，还是像 Lewis 讲的是 Nate McMillan 的问题。当然 ，Nate McMillan 在 NBA 的他的 reputation 就是他就是一个 怎么讲，他能把不好的球队带到变成 OK 的球队，但是他没有办法 OK 的球队带到变成好的球队。其实 NBA 有蛮多这种教练，那其实当然很多是结果论，可目前看起来就是这支球队没有太多的花招吗？就应该说你其实看他们的比赛的时候，他们就是用同样的招数。那我知道这个Quan待会可能会提到一些，可是就是像我们之前提到过说 Trae Young 跟 DeJounte Murray 在场上的时候，他们打了很多那种，他们做了很多就是弱边的那种就是双重挡拆，对，让他们的 ball handler 能出来拿球之后直接切中，可以往外传往里传，就是那个招数其实说实在我觉得就是真的蛮有限，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本来是认为说 OK DeJounte Murray 的三分外线当他在 off ball 的时候他会有问题，可现在看起来是两个人在 off ball 都有问题，那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这些球队我觉得就是到了季后赛的时候，第一个除了哪一个球员或是你 consistent 的 player 目前还是不确定，对，那第二个就是那你防守端的话如果你进攻端打不出来的话，那你防守端又没办法就是有很大优势，不管是内线或是外线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到季后赛可能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是东区，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几个强权都是以锋线建长，对，塞尔迪克、篮网、七六人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球队就是账面上照理说应该是一个可以打得很漂亮成绩的球队，对，有里有外，有 3&D， 有 rim roller， 有一个就是 stretch four 等级的 John Collins。对，所以我觉得可能球队需要一些交易，去觉得有点像是就是那种 spice things up 那种感觉，让化学效应看有没有机会有点转变。不然的话，其实这个 core 是强的，对。但是就是我觉得人员上可能有需要一些，或是替补补强，对。所以，
其实我觉得防守端老鹰目前表现的没有那么好，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都可以就是认同的。老鹰在防守端上面确实在胶带上面做的不是非常好。但我觉得我跟 Kai 会比较想法接近的是，我觉得他们在进攻端，我也不是觉得出问题，因为像如果之前有提醒过我们，他们两边两个后卫的数据其实非常好，就是他们两个的配合最少也有及格。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看法比较像是，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所有每一支球队，如果你想要有两个主要持球者搭配的话，都一定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你要怎么打出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件事情。那老鹰我觉得现在比较的这症结点在于他们的后场两个人，当时把 Murray 找过来其实跟想要帮 Luka 找第二个 ball handler 是一样的道理，是当 Trae Young 如果被像 那个迈阿密系列赛被锁死的时候，老鹰要怎么脱颖而出，他们需要有第二个人可以去把 Trae Young 救出来，或者把老鹰救出来。所以在大部分时间今年你在看老鹰的比赛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两个会一起上，就是 我觉得最好的情况也应该是他们两个一起上的时候，而不见得是要把他们两个分开来。但老鹰现在看起来在他们当 Trae Young 跟 DeJounte Murray 同时在场的时候， Trae Young 跟 DeJounte Murray 会轮流打他们自己的 pick and roll， 像刚刚 Kai 讲的 Trae Young 他就喜欢打他的 double drag screen， 把 Collins 跟 Capella 拉到这个中线，拉到前场这边跟他做配合。那 DeJounte Murray 也喜欢打他比较 traditional 的 pick and roll， 那他们两个在打他们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Trae 或是 DeJounte Murray 他们都是习惯站在底线然后没有任何 action 的。我觉得这一方面也许你可以怪 Nick McMillan 没有帮他们跑够，没有帮球队的战术打出更多的层次，但这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刚刚 Lewis 所讲到，比方像 Trae Young， Trae Young 他就很固执的想要打他自己的打法，他就是那种一球在手乐趣无穷的球员。那关于这个 Trae Young 他是不是冠军球员或者冠军等级控卫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是站在一个比较相似的这个看法，就是他如果不改变他的心态的话很难去夺冠。那对我而言，现在老鹰这支打法其实有点像是当时2017-2018年火箭就是 Chris Paul 跟 Harden 的有一点降级版，就天分没有那么高的版本。就是变成沦为两个人轮流单打。那当时我们确实看到这样子的打法可以打到什么样的高度，但确实最后没有打到冠军。然后我觉得老鹰阵容也没有当年的火箭好，所以我觉得老鹰如果要持续这样下去，我觉得是有它的问题存在。然后另外一个，我其实觉得老鹰这个也不是问题，可是我觉得当你在看老鹰的时候，我觉得跟 perspective 很有关系。就你在看老鹰，你是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夺冠的球队，还是你觉得他们现在就是一个在 going up 的一个上升球队？因为今天我在我们群组讲，就是我觉得老鹰2020年打到东区冠军赛，有可能是他们其实最大的，就是 对他们也是最坏的事情，因为这支球队其实本来的定位就是一支还在成长中的球队，但那年2020年进到东区冠军赛的时候，等于是加速了大家对他们的看法，大家觉得 OK Trae Young 已经是巨星，已经是超级巨星了，但实质上 Trae Young 又花了要还其实看起来是要花几年去面对各种不一样的 playoff 的 matchup 才可以把自己真正升华到巨星的行列，那 John Collins 也需要几年才可以把自己打到可能明星身手，那今年又他又 take 了一个 step back， 就是老鹰这支球队也许他本来就不应该是一支把自己看成是冠军球队等级球队的这样子的球队，但是他们在交易了 DeJounte Murray 之后，很明显他们的 timeline 跟他们的看法都是说 OK 我们有 Trae Young， 我们有 Murray， 未来我们就把它卖掉，我们现在就是 all， 就也没有 all in， 可是我们现在就是 in，我们现在就是花掉一些资产去为现在来做这个拼斗。那我觉得如果以事后诸葛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也许是有一点点 premature， 有一点点太早了。那我最后再把这个球丢到 Mike 身上，你对于老鹰现在你怎么看？然后我觉得你也可以想想看，就是你觉得他们现在的天花板在哪里？
我觉得我的看法非常简单又粗暴，因为我觉得就跟寄出我们对粗暴对就我们寄出的观感一样，其实我觉得老鹰现在就是有一连串的伤病问题，那像当然最近 Capella 也对，然后你如果你再看到前阵子 Trae Young 在更衣室跟 McMillan 爆出来的那个气氛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两个 factor 移除，老鹰还是一支还蛮好的球队，就是他们的整个阵容的基本组成，你不会说他们一口气可以直接直冲总冠军，但是我觉得他们作为 title contender 大概在前四名的位置，四到五名的位置，我觉得是他们可以做到的高度，所以我觉得就是移除他们这一串的这个不顺利产生这些问题。还有其实不管到哪里，应该说 Trae Young 确实打出他的身价，但是当一旦比赛白热化，大家来打肢体对抗，打很粗暴的打法的时候，经常 Trae Young 就会被大家 underdog，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不争的事实。哦，那当然他已经在过去几个赛季证明过他在这种比赛当中他还是可以挺得住，那我们就希望他的这个他的体能跟他的这个身体状况的耗损不能够再撑他再走个几季，那在那跟他跟这个Murray 的搭配在能够真的 pan out something 之前，然后他还算是原本我们知道那个标起来就是所向无敌的 Trae Young。 那我就回到一开始的观点，我觉得还是蛮好的球队，只是他状况真的有点太多了，所以有点难去评论说他们到底是变烂还是还可以这样子。
OK， 那老鹰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再看看看你们对于老鹰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或者 Lewis 有没有什么 last word
last word 我觉得就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老鹰绝对不是一支夺冠球队，至少今年不是。就是因为我觉得 DeJounte Murray 还在 develop， Trae Young 我不知道他在进攻上，我觉得他进攻是差不多定型了啦，就我想不太到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很大的进步。但是就是当然他们不是，就是我自己不把他们当成就是今年一定要拿冠军，不然他们就毁了。但是所以我自己觉得说目前这些状况我都觉得就是一个过程吧，我都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反正其实主力球员的合约其实都已经 secure 至少两三年以上，就是这支球队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就是要再拼个两三年。我觉得主要还是看 DeJounte Murray 自己的成长吧，就是他三分投射如果有长出来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些我们现在讨论这些东西可能以后都不会是问题，就可能下一季或者是我不知道下半季就是都不会是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要再看吧。而且我觉得如果单纯只把 DeJounte Murray 跟 Trae Young 这个组合拿来，就是把他们只看他们同时上场的时候有一点点磨灭，就也不是磨灭，就是有一点 take away， 就是他们分开来的时间，因为其实他们分开来的时间才是真正他们刷数据的时间，就是也不是刷数据啦，就是他们数据 boost， 就是整场比赛数据 boost up 最快的一个时间，尤其是 DeJounte Murray， 因为当他带替补的时候，这才是他可以很多很多很多单打或者是中距离跳投，然后开始去组织他的进攻，然后去传助攻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就是 如果现在要来评论说 DeJounte Murray 这个交易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我自己目前还是觉得值得，就是你不能只单看他们两个，就是怎么讲，就是他们带来，应该说 DeJounte Murray 带来的效益其实不只是在 Trae Young 跟他同时在场上的时候，我觉得目前比较大的效益还是在当 Trae Young 不在场上的时候，因为其实这也是老鹰本来要去克服的问题，就是当 Trae Young 不在的时候，到底谁要去主导进攻？那至少现在有一个答案是，哦，就是 DeJounte Murray 这样。
对，我想补充一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老鹰的现况其实有点像是，就我觉得跟很多小市场球队像太阳，我觉得很像，就是老板的问题。对，我们刚刚讲到球场上球员之间的配合，还有教练可能本身带球员的能力没有那么佳，但是老板我觉得也蛮大的问题。就是我记得当初老鹰打进东冠的时候，老板不就是出来说，哦，我会花所有钱，什么就是直到拿到冠军为止，他讲这种放这种豪迈的话。可是以去年休赛季的作为 ，OK 呀，你们花了很多的 asset， 你们去换到了一个接近 superstar 等级的二哥，但是呢，为了要逃避那个叫什么奢华税。所以呢他们就把 Herder 因为算是就给卖到那个国王队嘛，然后呢换来什么 Justin Holiday Mo Harkless 跟一个未来首轮签，就是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帮到现在的一个 move， 因为毕竟他们换来那些人现在都就是都没什么用这样。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身为太阳迷，我觉得我非常感同身受，就是当球队已经打出一个不错的表现而且阵容非常不错的时候，但是老板不愿意为了要就是帮助球队不断的补强，所以呢愿意就是花大钱去补强球队。那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真的是阻碍到很多过去 NBA 球队有机会拿冠军的机会啊。所以我觉得就是，
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有一点，那个就脱离篮球本身，就是怎么讲，就是 business part of NBA。 like
我们不要上当，他只是想要聊太阳而已。
他没有，可是 OK， 我觉得说是，就是我们都会说什么，哦，就是台湾的球队不敢花钱，可是 like 那是人家的钱啊，就是你凭什么？
Good point。
你凭什么？就你对啊，就是你说 NBA 就状况也一样啊，你凭什么叫他再多花几千万？哎，他几百万，几百万是美金，也不是台币，哎，就是凭什么叫他再花个几百万美金，然后去赌一个可能机会小于，就是你说一年冠军只有一队嘛，就是这机会是小于30分之1，哎，就是你就要去赌这个机会。
对，你现在是 Pro Owner 吗？
I mean, why not? 就是 like, 你一定要球员跟球团才是一个联盟啊，就是你是 pro player, like.
Yeah, yeah, 对，我只是不敢相信我们最后一个 point cut 还是要把他拉回太阳做比较。Fucking Robert Sarver, OK. 那老鹰，对吧，其实我觉得像麦刚刚有讲的，就是他讲的简单又粗暴嘛，老鹰就是一支账面上其实还不错的球队，但是实际上其实是有一些问题要厘清的，那他们这个赛季怎么去厘清这些问题也是有待观察。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聊这四支球队，那之后我们也会持续 cover NBA 的一些动向，因为今年像我最开始讲的，今年其实是蛮精彩的，然后这些 power ranking 其实每个礼拜都在变啊，就尤其是第二名之后的球队基本上每个礼拜都在变，上次我们如果说爵士还是强队，今天就已经不是了。那
他要打赢鹈鹕两次啊，但他应该也是强队啊，不是吗？
对，那我觉得我们就是也是再看看。那今天这集我们就先录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